面对不可知、不可控，我害怕。
我很孤独，我被遗弃了吗？
压力太大了，
我快了。
良友电台新冠肺炎情绪辅导特辑。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面对新冠肺炎病毒，众人如同面临大敌。虽然中国的确诊数字有下降的趋势，甚至有些地方已经零确诊了，但是疫情带来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停下来。我们要长期抗战，就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主持人孟远访问了一位心理辅导员丽芬老师。丽芬老师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减压的练习，除此之外，专访里面也会分享前线医护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如何面对那难以想象的压力。到了特辑最后一集，盼望当我们的眼目专注疫情的时候，别忘了抬头仰望疫情之上的主，让我们看到神的保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特辑内容，丽芬老师的分享。
良友电台的听众们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集的特别专题。在我面前坐着的是我们的心理辅导员丽芬老师。那今天这个专辑呢，我们是特别为新型肺炎疫情的状况下，我们所有心里头会产生很多不安和焦虑无助感的听众朋友们特别预备的。其实连孟远自己在内，我都跟着会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无助感呢。所以我也相信听众朋友们当中有很多很多需要一些专家给我们的一些帮助，更需要我们自己能够起来好好的学习这些专业知识，在这样特殊的时候能帮助自己，更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所以今天邀请了丽芬老师在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这样特殊的一个突发状况下，我们该怎么样应对我们自己心中的很多负面情绪，
是
甚至于是面对死亡的恐惧感。
其实我们都是华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到这样子的疫情可能除了刚才孟远所讲的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担心，另外一个其实也觉得非常的难过，
是
就是难过说家人受苦，而且也活在可能恐惧跟害怕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心情心理健康，这个也是可以帮助自己不仅是稳定下来，还可以帮助自己去对抗这样子的疫情的时候，自己比较有力量，自己比较就是有一个支持力。所以这部分当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们谈到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我相信很多很多家庭受到了突发的这种状况下，
是
都是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我们不能够想象的一些情况出现。甚至于有的人会有情绪崩溃的边缘呢。
是我想我们首先可以稍微先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一般的人，我知道有一些就是说好像会分小区，然后就是可能留在家里隔几天才可以出门的。
对，
那如果对一般的人，或是甚至可能家里面已经有人生病，好，那这些的人在家里面可能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帮助自己，有几部分非常重要。第一部分就是要让自己能够有好的休息， 因为好的休息好的睡眠，我们的身体抵抗力就会比较强，所以这部分会非常重要。那我相信有些人可能紧张焦虑到有可能睡不着，
是的，
好，那这个在睡前就可以做一些深呼吸的练习，就可以帮助自己吸气跟吐气的时候可以稍微缓和一点，稍微慢一点，然后就是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的时候放松放松，当我们身体越放松的时候能够睡着的几率就会越高，所以这个是一部分怎么样帮助自己可能在休息方面在家里在睡前都可以做这样子的练习，那第二部分很重要其实就是那个饮食，就是食物，就是说不管吃得下吃不下都要帮助自己给点东西吃，如果那些 有食物许可的话，就是吃一些让自己身体里面有食物有营养，那这些的食物跟营养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有体力，可能有精力。
食物和睡眠
是。
那关于睡眠，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平常压力大了都会有失眠的状态，像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很多很多人
是
他想睡真睡不着啊，就是深呼吸那样子几次之后可能满脑子还是很多的负面情绪压着，就是没有办法很轻松的入睡。那睡前的时候您会建议他们听一些音乐或看一些书吗？
听一些诗歌，不要那么热烈的，就是好像可以帮助我们缓慢的一些诗歌，
灵修音乐，
像灵修音乐这些轻音乐这个也可以，好，然后在放松的时候如果想到任何的事情我再把注意力回到我的呼吸，因为我们要睡觉了嘛，那睡觉很重要就是把注意力回到呼吸，那呼吸就是会帮助我们比较心平气和，然后我们的呼吸也比较稳定，我们的血压也比较稳定，这时候就比较容易入睡，或是在睡前如果可以的话喝一小杯温牛奶，温牛奶本身就可以帮助我们睡眠，或是泡泡脚泡点热水，这个最重要就是帮助我们在那个处境里面，在焦虑的处境或是在好像还没有完全放松的情况之下，帮助我们身体或是帮助我们的心灵先放松，那就比较容易入睡。除了帮助自己睡眠，第三个很重要是减压，就是帮助自己可以有一些减压的练习，比如说可能在白天的过程当中可以友善的自我对话，那个自我对话就是帮助自己理解自己的恐惧，把它说出来，好，那这个说出来如果没有人，其实甚至在自己的家里面自己都可以把它说出来或是写出来，好，那个都是一个情感抒发的一个方式，那现在好像网络很发达，就可以打电话或是我们微信，就是好像让一些跟我们有互动的人有一个联络，然后把情感说出来，有时候在说出来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减压了，
是。
那另外一部分在家里虽然没有办法出去，但是在家里可以做一些运动的，好，做一些减压的运动，就是好像伸展在房子里面走来走去，那在走的时候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脚，这个叫减压静走，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可以去觉察到，哎，我现在走路是很急促的呢，那当你观察到急促的时候你就会把速度放慢，那速度放慢的时候你再配合深呼吸，那这个就是一个减压的方式，那一方面好像也帮助自己在着地你脚踏下去那个感觉，好，然后就比较容易调整也比较容易减压，那这个也是另外一部分好像跟自己的心有一些对话，好，或是做一些的练习，我们甚至可以拿两个水瓶往上举，举下来举上去举下来，好像让身体有一点点流汗，那个流汗的感觉或是运动的本身就会让我们身体产生多巴胺，产生多巴胺会让我们的心情比较快乐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有正面的想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比较帮助我们的心情回到平静，那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比较是我们信仰的部分，那我们在家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教会，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去小组，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其实还是可以读经，可以祷告，甚至可以就是打电话彼此祷告彼此安慰。我们目前教会有推行波饼聚会，那这个波饼聚会我们不一定要好像大家面对面，我们可以透过视讯，我们可以透过微信， 我们就在家里准备饼跟杯，那那个波饼聚会的本身，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把注意力回到耶稣的救赎。好，那我们知道波饼聚会很重要的意义是食灾，在圣经里面，摩西那时候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之前，那个埃及法老他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所以最后一灾灭埃及长子，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只要以色列人在他们的门楣上面涂就是羔羊的血，他们的生命就保留了。那那个食灾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他们是平安的。好，所以这个食指的意义可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跟弟兄姐妹透过视讯、透过电话、透过微信，都可以拨饼。像我们教会就已经连续做几次。那那个对我来讲，对我实质上的意义就是，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为了就是要纪念主。纪念主的意思就是我们再次思想，真的是上帝把生命给我们，然后耶稣为我们救赎，那是一个实质的意义。所以一方面可以洁净我们，因为我们要反思，洁净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身心灵的时候，再一次上帝的祝福跟上帝的平安就会降下来。
刚才提到当我们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我们会思念主的救恩啊。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因为当隔离的时候都是以家为单位，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离开家门，所以一家人反而多了一些时间天天相处，比往日更多一些时间相处。那有时候负面情绪在家中引爆的时候，整个家庭都会引发彼此的一些负面情绪。
是，
但如果像刚才丽芬老师说的，我们在主内的家庭，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啊喝着杯吃着饼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就一下子可以聚焦在我们的主耶稣的救恩上面，我们的喜乐平安会从里面生出来的，家里就会有真的平安了。
因为我们不是低头看到这些疫情，我们也不是低头看到我们的限制，我们是抬头，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神的大能，神的祝福临到的时候，常常是超自然的供应。那这个不管在圣经里面或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上帝透过圣经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并不是跟我们隔很远，他在现在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是，其实圣经当中写下这些实在
是
就是有一天预备我们自己
是
来应对如今眼前的这灾情的。
是
所以我们回到主耶稣的保护里，主耶稣的救恩里，每家每户才会有真平安。那刚刚啊，我们其实也听丽芬老师说了四个步骤哈，跟我们普通的家庭来分享，可是也有一些特别的家庭，他们应该是更难的，他们当中有人是生病了，也许他们当中有人正在一线帮助别人，
是
那些医护人员的家人们其实也是很艰难的，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就是越发的艰难了。
我的右边隐蔽躲，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隐蔽躲，白天太阳不能伤我。
抗疫小常识，洗手七部曲，外出回家要洗手，手掌、手背、指缝、指尖、指甲、拇指、手腕，全部要用肥皂仔细清洗过，洗手过程最少20秒。保护自己，保护他人，从你我开始。
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几乎是面对着每天都可能会有死亡的病例在眼前发生，所以这样一大群很特别的这样一群人，我不知道什么可以真的让他们有那么一刻能够多一点力量哈。
我想第一部分很重要哈，可能在第一线照顾病人的那些医护人员，或是在家里照顾隔离的染上病情的家人，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自己的身体一定要照顾好，需要休息的时候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医护人员到厕所去坐在马桶上可以趴个5分钟就趴个5分钟，就是说那个休息，因为在那个极度疲累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会不小心去摸眼睛，可能会不小心去感染到那些的细菌病毒，所以很重要。就是第一个就是让自己那个战战兢兢那种心情有一个地方，当你觉察到就是说疲惫的时候，跟同事讲一声，然后去找个地方可以让自己睡个5分钟，睡个10分钟，睡个半个钟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跟这个类似有关，就是吃，就是说食物要让自己有食物吃哈，那个食物才可以保持你的体力，可以就是在一个平稳的情况，所以这两个部分对第一线或是在家里照顾感染病情的家人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部分要去觉察，要去看一看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因为在第一线照顾这些病人的医护人员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没有停止的照顾这些病人，没有停止的好，那在那个过程当中生离死别各种情况，其实都需要花时间去稍微平静的，所以如果觉察到自己好像已经越来越烦躁了，好像觉察到自己好像一直在发脾气，或是觉察到自己哎，奇怪怎么好像越做好像动作越慢，好，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还也要跟同事有一些的交流，就是互相吐诉心中的一些情感，所以那个支持小组很重要。其实在医院里面2-3个人都可以，那如果可以找到基督徒更好，就是说找个地方然后稍微谈一谈，然后就是彼此做个祷告，那如果在家里照顾病人的家属也很重要，当感觉到自己很急躁，当感觉到自己的心情就是越来越低潮，好像没有什么盼望，好像那些恐惧的思绪越来越多的时候，很重要，也是要打个电话找个人可以聊一聊，甚至可以请教会的弟兄姐妹陪伴祷告，所以这一部分也很重要，好，那第三部分很重要，就是要接受一些限制，这个限制就是有可能即使你帮助了那些的病人，但是他们可能还是会有生离死别的情况，那个不是医护人员的错，这一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看了几个视频，有一些的医生护士他们自己本身都崩溃了，
是
因为他们很希望能够去救这些的病人，但是有他的限制，所以那个接受限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这个同时要去看到已经尽力了，所以要把注意力看到我已经尽力了，我虽然没有办法救他，我已经尽力了，所以这个就是正面的自我对话，需要跟自己正面的喊话，让自己的心情可以稳定下来。
听到他们连夜不停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几分钟的休息也是奢侈，
是
他们心里一次又一次的向自己宣告，我尽力了，我要保证我自己身体先好，才可以照顾更多的人，要一次又一次的彼此这样鼓励啊！
为什么刚才要提醒说要休息，要有食物，要照顾到自己的情绪，就是说就是这次的疫情这个不是只有一两天，我们有一些心理预备需要可能花 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疫情慢慢的控制，不管是现在找到药或是有一些的疫苗，或是可能我们在等气候，这个都是一个盼望。那最重要是我们如果能够把自己照顾好，我们才可以多一份力量去照顾病人或是照顾家人。所以这个过程我把它形容叫长期抗战。所以长期抗战的第一步很重要，是需要把自己照顾好。即使真的很多病人在那边，即使你24小时没睡，你7天没睡，你在那边忙其实还是忙不完。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在那医院里面，可能医生护士稍微要有一些的支持系统。那个支持系统就是当有一些需要的时候一定要讲出来，然后其他人注意到了，可能这个人去休息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都好。另外一个心理抗疫专线，好，那像这样的专线可以打电话去，然后把心情讲出来，疏通疏通，这个都是需要的。长期来看，如果我们的心情一直压抑下来，那个压力一直压力持续在那里，其实过不久就会崩溃的。那崩溃有些人是从情绪崩溃，有些人就从身体就崩溃了。
是，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现在那个在抗疫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损失。一个很大的保障就是好像在流逝了。所以非常重要，我们也真的是很敬佩也很尊重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那我们也很不舍，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甚至看到有些影片有些人都倒下来，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过世了。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今天来录音，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最想表达是我的心声是感谢这些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到现在都不放弃，到现在仍然站在你们的岗位上，真的是能够去照顾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也很想分享，就是请你们也好好珍惜你们的身体，珍惜你们的专业，好，叫我们这样持续一段时间的医疗协助当中，我们能够真的是这个保障能够继续的发挥出来。
孟远都有一点录不下去了。
是，
其实他们真的是非常勇敢，因为特别的时候这些人而且是从四面八方。
是，
我知道不只是湖北省内的，我知道从不同的省份也都有很多家庭把自己的孩子甚至于自己的配偶送上专线去做这个医疗特护人员。
是，
那在最后哈，能不能为这些有医护人员在一线工作的家庭们说一些鼓励的话，
是
一些安慰的话。我觉得他们也是很不容易的。
是，
多少牵挂呀，多少担忧啊，都没有办法可以用言语来形容出来啊。那他们在家中这些守望的这些人该怎样做是最好呢？对他们自己的心理是最好的呢？
我想孟远提到最后这一部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人。其实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第一线去照顾人，因为都知道那个危险性。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家人的就是愿意这样子的支持，所以让第一线的工作医疗工作人员他们能够站在他们的岗位上。所以我真的也是很敬佩就是医疗人员的家人。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第一线医疗工作人员的家人也需要把自己照顾好。
是，
我们虽然会担忧，好，那在这圣经里面讲说，你们把你们的忧虑交给主，那交在主的时候，他就会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想到我们第一线的医疗人员的就是这些的家人在第一线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为他们祷告。好，求主赐下一个属灵的遮盖，让所有的病毒不要侵袭到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的身上。第二部分很重要，就是去理解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的家人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耐心的倾听，不加上任何的责备，不加上任何的论断，就是听他们分享，就是让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情绪，把他们就是心里面的重担可以讲出来。 讲出来的过程当中，就是去支持去理解，那这个就是对第一线医疗人员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嗯，
好，那第三部分很重要，就是自己的防疫措施也要做好。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回家的时候，任何的时候也是需要互相的隔离。
嗯，
好，那这个是互相保护，这个不是说好像互相排斥。
嗯，
那个原理就是互相保护。
嗯，
好，那最后一部分，你从那个第一线医疗人员这样子的家人跟你讲的一些事情，如果你觉得好像心情也不舒服，你也需要有人可以听你讲。现在有一些的专线或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一部分都可以帮忙的。
是，我们都做倾听者哈。
是，
我们保护自己要去倾诉出来，要说出来，
是是，
需要一个倾听我们的人。嗯，那我们自己如果把自己照顾好了，也可以本身就做一个倾听的人。
是，
其实倾听本身应该就是对这些在一线那么疲惫那么劳累的那些人的最大的支持。
是是，
那我们也真的盼望啊，有医护人员在前线的这些家属们啊，在家中身体能够健康，
是，
然后心里呢，嗯，也能够靠着主耶稣的爱有盼望，有爱在里面的时候呢，能够平平稳稳的。如果每个家庭稳住了，那么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才没有后顾之忧。
是，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这一场突来的疫情啊，
是，
真的是让我们很多很多的家庭都措手不及。那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带着最大的盼望。
嗯哼，
因为它会过去的，
是
会过去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朋友一起经历的，也许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痛，但是一定也有彼此陪伴的爱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结尾还是应该以信心、以盼望、以爱来结束今天的访问啊。
嗯，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世间有苦难，嗯，但是不要害怕。
嗯，
上帝已经战胜了这些的苦难。
嗯，
所以上帝是一个得胜的，他胜过这些的苦难。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力量。嗯，因为那个源头不是我们自己，
是
我们不是自己去对抗，我们也不是一群人去对抗。嗯，我们是有真的是创造宇宙万物大能的上帝在帮助我们去对抗。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迹奇事在我们的周围发生。
阿们。好，谢谢丽芬老师，我们也真是带去我们心中很多很多的祷告吧，化作我们的陪伴，送给听众朋友们。
嗯，
啊，谢谢丽芬老师，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辑。
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